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8月24号，公元2018年10月3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向台湾信众传法，呼吁善用智慧调伏内心；中国转移再押100万维吾尔人，美国欲提应对措施。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于印北达兰萨拉向以台湾请法团成员为主的信众教授月称菩萨所著的入中论。尊者在解释学佛目的时强调人类大脑的珍贵之处，鼓励各方克服困难，善用智慧来领悟真谛，而不是让自己更加痛苦。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10月3号在达兰萨拉向台湾请法团成员为主的各方信众讲授佛法。法会全程由讲扬人清现场口译。
哎呀，大家的这样的好的台湾那样的用的我的。
尊者首先欢迎此次法会的主要起请方台湾日常法师团队与其他佛法中心成员，以及来自世界各地希望听闻佛法的僧俗信众。此次法会为期4天，尊者依照惯例于首天对佛法纲要、学佛目的进行概述，并强调应该了解佛法含义后再升起信仰，再认识如何实践修行佛法。佛经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尊者指出，避恶扬善是世间各大主流宗教都在倡导的理念，而在自尽其意方面，也就是调伏自己的内心方面，宗教间的观点便出现不同。佛教的自尽其意调伏内心之道，就如佛经里提到的，佛说罪莫能洗涤，佛手无能取众苦，佛证无能转他人，唯是法地得解脱。佛陀无法用手取走众生的痛苦，也无法用水洗去造成痛苦的罪孽。佛祖内心获得的证悟更无法直接送给我们。如果可以像礼物一样直接送给大家，那就太幸福了，我们什么都不用做。苦行磨难由佛祖来受，证悟力量也由佛祖来赐予我们，那可太好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到底该怎样调伏内心？就是唯是法地得解脱这句，亦即透过开示真谛来获得解脱。接着尊者解释了四圣谛、缘起以及无我等佛教观点，并接受了信众的提问。尊者特别鼓励大家要克服各种困难，认清人生与智慧的珍贵，并予以善用，勤奋修学佛法。尊者透过华语翻译讲扬人清解释说，
因为沮丧的话我们是不可能获得解脱的，因为你对自己已经丧失了信心了，不应该这样想。我们好不容易获得了人生，今世已经获得了人生，而且我们有这一颗人脑，我们能够辨别是非，辨别善恶，具有这样一个智慧， 我们既然有如此睿智的这一颗人脑的话，就应该运用这个人脑的工具，这个睿智的工具，把它转为了知更深奥的真相的用途上，不应该把它作为是来让自己产生痛苦的工具啊。既然有了这一颗人脑，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运用它。如果你不去思维，你就无法思维的话，干脆你开到把这个辨别是非善恶的这个智慧的能力把它拿掉就好了。那如果能够真的拿掉的话，那应该这世界很多这种制造麻烦的人，像恐怖分子等等，把他们的这个睿智的这个智慧的人脑的部分应该都把它拿掉，这样的话世界不就那个很和平了吗？
此次法会有来自台湾的多名僧侣参加，他们日前于达赖喇嘛尊者处刚接受比丘戒。其他台湾勤法信众包括日常法师的大量弟子。此次法会将进行到10月6号为止。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设立在教育营，迫害维吾尔人的状况持续受到关注。近日又有消息指，当局开始大规模转移在押的受教育者。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检视科技出口管理，以避免出口中国的科技成为当局监视监禁维吾尔人的工具。中共当局在新疆自治区建立集中营迫害穆斯林的状况被逐步公诸于世，继人权观察与联合国人权高专等各方对此提出谴责后，国际特赦也在境外采访约百名受害者，并发布报告揭露中共对维吾尔开展的大规模拘禁、侵扰性监视、政治教化及强制的文化同化。对华援助协会也于上月底报道指出，新疆在教育营人满为患，当局正设法分流被羁押者。北疆的新源县公安，近3000名穆斯林在9月中旬被秘密转移。当地人称，公安转移被关押者当天，县城禁止机动车辆行驶，不准拍照。这些人可能被转移至其他省份。消息指出，9月18号上午，北疆新源县公安出动数百名全副武装特警，动用50多辆大巴车，将约3000人从去极端化教育中心运走。当地一位要求匿名的知情者披露称，事发当天，全县实行交通管制，公安禁止机动车行驶。报道指，当局的行动始终在秘密状态下进行，无人知道具体情况。人权组织对这些被秘密送往外省的维吾尔人命运深表忧虑。另据台湾中央社引述路透社消息编译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问题委员会9月致函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敦促政府就中国对待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问题扩大制裁。商务部长罗斯近日作出回应指出，政府考虑严拟办法，严格限制中国政府可能用在监控与拘留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美国科技出口。中央社报道指，中国政府通过美国出口的科技产品，以监视和拘禁来自少数民族的穆斯林。美国政府正在检视管制这类技术出口的方法，期望能在本季前公布出口管理规则修正案。罗斯在答复中并指出，他的部门与国务院等单位磋商后，可能将在数周内宣布出口政策改变。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 请继续收听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五天《评估与运用》。今天是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最后一天，今天的主持人是音乐家阿荣。他首先总结这次研讨会的成果，以及科学家和教育者们从这次研讨会中学到的几条经验。他说，我们了解对教师进行训练的重要性，也了解到社会情绪学习项目是可以推广的。我们也懂得要教育儿童必须先打开与儿童成长相关者的心灵。他总结之后，研讨会进行最后两个演讲。第一位坐赏热座的是索尼亚，他是人类压力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中心主任，专门研究人类压力的机制与影响。压力研究中心的使命是把得到验证的有关人类压力的知识向一般大众普及，帮助人们因应生活中的压力。经过25年的研究，发现了人类压力机制中最重要的化学成分——压力荷尔蒙。他的发现证明，儿童和成人一样受到压力荷尔蒙的影响，6岁的儿童就有可能产生很高的程度。而且，他的研究证明，压力荷尔蒙会显著地降低人的记忆和学习能力。在索尼亚讲解了压力荷尔蒙的作用机理后，达赖喇嘛提问，既然这是一种化学物质，那么能不能用另外一种化学物质来中和这种物质，也就是用药物来化解过高的压力呢？索尼亚回答说，他们试验过，压力荷尔蒙是在一系列条件下起作用的，所以缓解压力的药物也必须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起到作用。目前应对压力的最佳办法还是减压。压力会妨碍人的能力，压力荷尔蒙产生的因是压力，压力会在近亲的人中相互影响，例如在贫穷的家庭里，母亲的压力会影响到儿童。介绍压力产生的机制及其影响后，索尼亚介绍了在学校中训练儿童减压的计划。在训练儿童的同时，定时检测唾液中的压力荷尔蒙含量，以验证这类训练计划的效果。另外，也对教师提供训练，使得教师能够更主动地帮助学生减压，这样的训练也能帮助成人减压。他引用了达赖喇嘛曾说过的话，即使是一个小小的行动，也能成为未来的种子。在他讲解结束的时候，他说他来自加拿大，在前来达兰萨拉前特地征询了许多人的意见，问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达赖喇嘛。他收到许多回信，并从其中选出被人问的最多的问题，并向尊者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机器人技术十分热门，人工智能开始广泛应用，是否有一天会发展出有人工意识的机器人？问题一经提出，会场上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都想听到达赖喇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对话会》第五天《评估与运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